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台海两岸政治攻防战愈演愈烈，第二个是贝森特说中美月底峰会重启贸易谈判，第三个是教皇批评美国的移民政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英国卫报报道，10月2号上午，英国曼彻斯特北部的一座犹太教堂发生汽车撞人和持刀伤人案，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四人受伤。到场的警员开枪将行凶者击毙，警方认为这是一起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袭击。那么10月2号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这是犹太历法当中最神圣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当时有很多犹太教徒正在教堂里聚会，目击者说一名男子驾车冲进了教堂，随后用刀刺伤了在场聚会的教徒。那么警察接到报案就赶到现场，发现男子胸前有一个白色的物体，怀疑是炸弹，于是就疏散了教堂里的信徒。在对峙期间，警方多次要求男子投降，警告无效，警方将他击毙。那么警方初步调查确定，行凶的男子叫沙米，35岁，叙利亚的移民，但是他已经是英国公民。他在幼年时到了英国，并且在06年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沙米没有在警方可能发动恐怖袭击的嫌犯的名单上。事件发生之后，英国警方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且逮捕了三个人，指控他们涉嫌策划、准备以及煽动恐怖主义行为。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这起案件针对犹太人，同时也是攻击英国和英国的价值观。斯塔默要求警方在各地的犹太教堂增派警力，保障犹太社区的安全。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号在 CNBC 的节目中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0月底在韩国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会谈。与此同时，贝森特也会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贸易会谈。那这将是中美之间第五轮贸易谈判。那么此前四轮会谈分别是5月份日内瓦，6月份英国伦敦，7月份斯德哥尔摩，9月份马德里，那么现在是韩国，那基本上再谈下去估计全世界都走遍了。贝森特说，由于两国元首将会面对面的谈话，所以他认为这一轮谈判应该是最好的一次，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那么外界普遍认为第五轮谈判的重点会落在农产品上，因为川普10月1号说中国把大豆作为谈判筹码，他会在四个星期之后和习近平会谈，重点讨论大豆问题。不过呢，贝森特似乎对美国在大豆问题上取得进展不抱太大的希望。贝森特10月2号在节目中提到，中国最近明显的减少了对美国大豆的采购，美国政府预计将会出现缺口，那么一部分缺口将会由其他国家采购弥补。同时川普政府还将会在10月7号公布一揽子支持农民的措施，弥补农民的损失，因为美国政府鼓励大家种大豆。美国原来没有种那么多大豆。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教皇利奥14至9月30号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移民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教皇质疑川普的移民政策不符合天主教维护生命的教义。利奥14至对记者说，如果有人说自己反对堕胎，却同意在美国不用人道的方式对待移民，他不能确定这是真正的尊重生命。抱歉。利奥14世今年5月当选，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皇。抱歉。 那么和前任教皇方济各比起来，利奥十四世他展现出更克制的风格，他很少讨论美国的政治，但是方济各经常批评川普政府。那么利奥十四世这次批评川普的移民政策，在美国的天主教群体当中反应非常强烈。那么美国的白人天主教徒是川普非常重要的票仓，他们反对堕胎啊，同时也支持更严格的移民政策，这也是川普推行的政策。那现在呢，教皇把反对堕胎和移民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这等于是他要提醒啊这个教徒，如果你真心相信生命是神圣的，你就不能一方面反对堕胎，另外一方面又对移民冷酷无情，这种做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啊，是双重标准的。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艾利格伦，那么10月2号说，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大幅的削减科研经费，并且限制学术自由，正在冲击美国的科研领导地位，影响国际科学发展和人才版图。那么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那么今年呢，这个诺贝尔奖结果会在10月6号公布。艾利格伦说，川普的行为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巨大的进步的机会，特别是中国。中国正在投入巨额的资金加速发展。诺贝尔医学奖委员会的秘书普尔曼也说，川普应该保护美国的学术遗产，并且希望他不会将美国的科研领袖地位让给中国。那么独立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美国独立卫生研究院已经削减了2100项研究，涉及的科研经费达到95亿美元。另外还终止了26亿美元的研究合约，受影响的研究包括癌症、阿尔茨海默病、以及全球变暖对健康的影响。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法国检察机关10月2号宣布逮捕了俄罗斯引资邮轮叫波拉卡号的中国籍船长。逮捕的原因是这名中国籍船长拒绝配合法国政府的海事检查。那引资邮轮讲的是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把俄罗斯的石油运到其他国家的船只，这些船只呢就不开应答器，也不进行海事登记，所以他就没有记录，所以叫影子船只啊。那么波拉卡号悬挂的是贝宁的国旗，它已经被英国和欧盟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波拉卡号不能够靠欧盟的港口。那么英国和欧盟保险公司也不能为它提供服务。那么一旦这艘船接近欧盟的海域，欧盟海军就会加强这个登船检查。那么9月20号波拉卡号装载了5万桶俄罗斯的原油，从俄罗斯出发去印度。那么9月30号法国海军在法国外海登船检查，那么中国籍的船长拒绝提供船舶的国籍证明文件。那么另外路透社报道说，9月下旬波拉卡号从波罗的海经过丹麦水域航行期间，丹麦上空发生了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事件，导致机场暂时关闭。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波拉卡号和无人机事件有关联，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这位中国籍的船长将会在明年2月在法国的法院受到审判。第六，法新社报道，欧盟首席检察官科韦西10月2号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的犯罪集团正在对欧盟实施工业规模的海关和税收欺诈。2017年以来，这类欺诈已经造成了8亿欧元的税收损失。 科韦西表示，中国的犯罪集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犯罪生态系统，货物从中国出发，犯罪分子会故意压低申报的价格，或者故意写错货品的类别，目的是减少关税和增值税，然后犯罪分子会收买欧洲的海关和税务官员，以便顺利的放行货物啊。最后是犯罪集团会收买银行职员，或者是通过地下钱庄来转移资金，最终是把赃款洗回中国啊。报道还披露了一个案例，今年九月，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啊，查获了欧盟最大规模的集装箱诈骗案。那么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中国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服装鞋类啊，价值是 2.5 亿欧元。但是申报的时候呢，金额非常的低啊，比如电动自行车申报数量只有实际的 10% 到 15%， 逃税达到了87万欧元。那么比雷埃夫斯港目前是由中国海运集团控股啊，就通过这些地方来啊。为什么要去买这些港口啊？第七，七月时报报道，国民党市长，台北市的国民党市长蒋万安被指协调超过了15个月，还没能够促使英伟达在台北的士林科学园新建运营总部啊。好长啊，堵死我了啊。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去年6月宣布，他会在星光人寿持有的台北土地上新建他的运营总部啊。蒋万安当时就说，我会去帮忙协调土地啊，并且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星光人寿先建厂房再转让给英伟达使用，但是英伟达不接受这个方案，说我要自己建厂房。那么第二个方案是台北市政府和星光人寿解约，把土地直接转给英伟达。不过呢，星光人寿说台北市政府开出的解约条件不接受，条件不吸引。那么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说，星光人寿提出140亿新台币解约，但是台北市政府只愿意出40亿，差100亿。那么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02年郭台铭提出在台北市土城区新建鸿海的运营总部，当时的台北县长苏贞昌不到一年就拿到了土地，效率比这个蒋万安快得多啊。另一方面，黄仁勋最近接受英国第四新闻频道采访时说，下一波科技的机会会出现实体层面，而不是软件领域啊，就是硬件方面啊，讲意思啊，讲的硬件。所以他认为新建数据中心会使得建筑工人、水电工、木匠等行业的人员受益。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啥。英伟达上个星期宣布投资1000亿美元给 OpenAI 来新建基于英伟达处理器的数据中心啊。英伟达说，新建一座25万平方英尺的资料中心，在新建过程中会雇佣1500人啊，那么其中包括很多年薪超过10万的这些建筑工人，还会有加班费。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建筑工人、水电工是建这个资料中心啊。不过呢，黄仁勋他就是做芯片嘛，人工智能跟他有关系吗？有关系，但是他不能说是专家吧啊，我觉得。他不能啥都懂啊。这是第七。第八，香港网媒极致社报道，香港入境处10月2号公布，当天有 55.8 万旅客入境，其中有一半 23.3 万是中国大陆的游客。报道说，这些中国的游客仍然按照小红书上的攻略在香港穷游。什么叫穷游呢？就是晚上在麦当劳睡觉啊，过夜啊。那么10月2号香港举行烟花汇演，那么当天呢，就很多中国游客在尖沙咀北京道的麦当劳过夜，因为看完烟花就在那过夜。那么当晚麦当劳所有的座位都被游客坐满，他们只买一份食物坐到天亮。那么以前呢，麦当劳是会允许游客 在餐厅里睡觉啊，那么睡到上午六点会叫他们洗清，叫醒他们，叫他们走。但是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麦当劳实施了新的规定，顾客不可以在餐厅内睡觉啊，餐厅经理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拍照上传给总部，并且会把睡着的游客叫醒。有游客说香港酒店一个晚上上千港元，他们接受不了，而重点酒店或者是宾馆会让他们担心卫生问题、安全问题。南澳新闻台报道说，有来自广州的游客带着帐篷到香港旅游，晚上就去郊野公园露营，估计在香港四天只花了1000块。那酒店业者说，十一黄金周期间，香港的酒店入住率大概是90%，尖沙咀的酒店房价比平时贵了10%而已啊，就没有太多的变化啊。第九，路透社报道，印度外交部10月2号宣布，印度和中国将会在10月下旬重启直航，这标志着中印两国长达5年多的停航状态正式结束。印度最大的航空公司叫电蓝航空表示，他们将会在10月26号开通加尔各答和广州之间的直飞航班，每天一班。中印两国停航的原因是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那么再加上这个2020年的6月，中国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爆发冲突，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所以直航一直没有恢复。那么今年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他对世界各国征收对等关税，其中对英国的关税，对印度的关税50%，所以印度这时候开始跟中国走近。那么7月份印度宣布恢复对中国公民签发旅游签证，5年来的第一次。9月份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中国，这是7年来的第一次。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中印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逐步缓和。那么2020年6月为什么会爆发冲突？习近平干的，这习近平干的。5个山口向印度出击，结果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是第九、第十。财新网报道，上海绿街校园餐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中国的监管部门9月24号暂停了绿洁公司的一部分资质。那么上海的国企光明食品开始接手绿洁公司的校园餐业务。事件的导火索是9月15号上海好几所学校的午餐出了问题。那午餐里面的虾仁炒蛋发出了臭味。那么这些学校的午餐都是绿洁公司提供的。上海市政府后来调查发现，虾仁里面竟然含有虫体。那么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家长对绿洁公司的不满。那么多年来，上海家长一直反映，绿洁公司提供的校园餐质量很差，油炸食品等等油炸食品超级多有孩子甚至在饭里面吃到过钢丝球和抹布的碎片。那么面对持续的舆论压力，上海市政府9月24号暂停了绿洁公司的资质绿洁不能再给学校供餐，那么改由光明食品集团接手。那么过去1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次校园食品的安全事故那么从发霉的馒头到过期的牛奶，还有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那么政府以往就是更换承包商来回应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是机制问题，谁来决定学校的这个餐食供应商是谁的问题这是根本的问题。现在政府让光明集团来，国企我们看一下国企能干成啥样我不看好11，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能源部10月2号发布通告，一次性终止223个能源项目。那么这些能源项目主要涉及是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它分布在16个由民主党执政的州，涉及的资金75.6亿。 这就是操弄啊，政治操弄。民主党也干这样的事情，民主党对石油啊、石化类的这个燃料啊进行限制，川普上台之后做相反的事情啊，这对美国人都没有好处啊，两件事情对美国人都没有好处啊，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念，而不是以美国人民作为依归啊。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些资金原本是用来推动左派的绿色议程，他认为这是绿色骗局。在这223个项目当中，有的已经开工啊，现在突然停止联邦拨款，这就是浪费啊，它会造成政府和私人机构投资收不回来啊。比如说加州氢能源枢纽项目原本是计划联邦拨款12亿美元，由私营机构配套114亿美元，那么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已经拨款了3000万美元。加州州长纽森说，联邦撤资的行为破坏了公司合作的信任基础，这是政治报复，也是目光短浅的做法。那么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在环保问题上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意味着什么？拜登大举投资清洁能源，强调减少排放和产业转型，川普就大规模的撤销这些气候的拨款啊，他突出的强调削减啊，要强调传统能源，结果美国在这两种极端的政策之间来回摇摆，最后付出代价的是谁？美国的老百姓，美国的叫什么？美国的纳税人，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都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的啊。12，美联社报道，美国达美航空的两架支线客机10月1号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滑行的时候发生碰撞啊，那么有一名乘务员受伤啊。拉瓜迪机场是纽约短途和商务航班的重要枢纽。那么发生碰撞的两架客机都是庞巴迪客机啊，那么其中有一架飞机机翼严重受损，事故发生的时候，其中一架客机刚刚降落，在跑道上正在滑行，往这个停机位滑行，那么另外一架客机正在准备起飞啊，结果这两架在交叉路口发生碰撞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塔台当时指示让准备起飞的客机让路，让没让不知道啊，肯定有人犯错误啊。另外，亚马逊两架送货的无人机10月1号在亚利桑那州撞上了静止的起重机啊，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事件发生在上午10点，当时起重机正在屋顶上作业，吊臂展开啊，伸展开，那么两架无人机就碰到了这个起重机的吊臂啊，随后分别降落在旁边的停车场，其中一架无人机落地后起火，出事的无人机是亚马逊自己做的，型号叫 MK30， 重80磅，主要是用来投递5磅以内的小物件。那么亚马逊目前在美国的两个地方开始测试无人机投递服务，一个是就是这次啊碰撞的亚利桑那州叫托勒森市，另外是德州啊，德州的大学城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海峡两岸政治攻防愈演愈烈。传奇台商黄文菊早年在美国创建了一个智库，叫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他创办这个智库的目的是要扩大台湾在国际市场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么10月1号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开年会，那么詹姆斯顿基金会的研究员叫林和利在这个年会上发言，他说呢，过去三个月他去了台湾两次，他的印象是中国只要出动4-5艘潜艇就能对台湾进行海上封锁啊。他说中国在无人机在机器人领域领先全球啊， 全世界大概有 60% 到 70% 无人机产自中国，机器人差不多啊。所以在无人机和机器人都应用在工业和军事领域。所以呢，林和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对台湾采取重大行动，他只要对台湾发动有效的海上封锁，中国就能轻易完成这个行动。所以林和利接着说，他说根据我和台湾官员的交谈，我相信台湾人不会反抗啊，台湾人会选择默认情况发生啊。林和利接着说，他说鉴于台湾的石油、天然气、能源、粮食，它的储备有限啊，所以中国甚至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就能完成所谓的国家统一啊。林和利又说，他说中共的统战部门对台湾渗透程度之深，统战部甚至可以直接打电话打到这个国民党立委去直接下达指令啊。那林和利发言讲完之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在问答环节马上举手回应啊。于大雷刚开始还很冷静，他说我不这么认为啊，他反驳这个林和利用五艘潜艇就能封锁台湾的这个论述。于大雷就越讲越激动，他说你过去三个月去台湾去了两次，他说我不知道你跟谁交谈过，也许这个人就是你所谓的被中共渗透的人。他说我认为台湾人民捍卫自己的决心非常坚定。于大雷举例什么？举什么例子呢？举产值超人力啊，举产值超人的例啊例子啊。他说这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啊，重创了花莲县的光复乡，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自发自己坐火车去花莲，帮助花莲的居民清理淤泥跟瓦砾，完全自愿，完全没有动员，而且非常有秩序的进行。于大雷说这显示什么？显示台湾人民决心同舟共济。你不要践踏我们，台湾坚决自助，自我防卫。所以呢，你所说的台湾很脆弱，只需要统战部打一通电话就能击垮台湾，他说我不认为这会发生啊。那么于大雷在这个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会开场，他致辞啊，他致辞还说，他说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远远不止飞机军舰绕台，还包括持续的资讯战，混淆人心，怀疑美国，而且在美国就进行同样的操作啊。他说台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强化韧性，使预备役海警更加妥善，并拟定更完备的备用方案，防止海底电缆被切断，确保被封锁的时候粮食和能源供应，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知道台湾正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台湾决心守护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那林和利呢，是詹姆斯顿基金会的研究员啊。詹姆斯顿基金会的总部在华盛顿，他是保守派国防政策的智库啊。1984年成立，当时是为了支持这个苏联叛逃者的一个平台啊。那林和利呢，以前是香港很有名的记者，港大毕业。大家知道他那个年代的港大毕业是很精英中的精英啊，他一毕业就去了南华早报，然后他就在南华早报当中国版的记者啊，后来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哲学硕士，武汉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啊。那林和利基本上是香港最早从事中国新闻采写的记者，是我的前辈。我在香港当记者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华早报非常资深的报人啊，所以我跟他接触很少，因为我在跑线的时候，他已经是在报社做管理工作了，所以我们很少碰到，偶尔会碰到。在哪碰到呢？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去， 我们会的，我们之间不熟，他是我的前辈啊。那南华早报是香港最重要的报纸啊，以前呢他被视为港英政府和香港精英阶层的喉舌。94年这个马来西亚唐王郭鹤年，郭鹤年家里的老板啊，香格里拉的老板啊，郭鹤年收购南华早报。南华早报原来代表港英啊，那么郭鹤年收购之后，94年收购的嘛，还有几年回归嘛，那么报纸就逐渐的转换他的角色啊，毕竟郭鹤年在中国大陆那么多生意啊，那么南华早报是个不错的筹码。20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2000年的时候呢，6月份港澳办就邀请了30名香港的富豪访问北京啊，广东话叫什么叫就费啊，照费啊，照费 X 光去照费，看你费有没有问题，叫照费啊。那林和利当时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统一特区富豪思想啊。那么林和利在评论中说港澳办邀请香港这30名富豪去北京啊，是为了用经济利益来换取香港商界对特首董建华的支持啊。实际上呢，南华早报的老板郭鹤年也参加了这个富豪访问团。这个郭鹤年一看这篇文章，勃然大怒啊，他就写了一封信啊，所以其实郭鹤年还是表现得很有风度的，他就写了一封信，写给南华早报，刊登在读者来函的栏目，他用读者的身份，郭鹤年没客气，猛烈的抨击过林和利。啊，林和利的观点，说林和利的文章夸大杜撰，影射香港富豪是笨蛋啊。那么结果呢，这等于就是南华早报的老板和南华早报的记者在报纸上骂战啊，当时影响非常大，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林和利当时不改变立场，不久他就离开了南华早报。那么台湾印太战略智库 CEO 石柏明夫在推特上发帖说，他在日本当记者的时候曾经和林和利有过接触啊。他说林和利呢被普遍认为是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开明派，但是实际上呢骨子里他支持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啊。他说这个石柏明夫说，在国际会议上这种开明派对台湾的偏见更容易误导舆论，必须即时有力的反击。所以石柏明夫说，他说我认为于大使的回应非常有力。那我也评论一下吧。林和利的发言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个核心观点是解放军的军事力量碾压台湾。这个解放军武统台湾不费吹灰之力，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台湾毫无抵抗意志啊。老实讲呢，林和利他这个智库是有国防背景的，他是个有国防背景的智库，他是作为国防背景的智库的成员，他对解放军对国军的这种他们之间的这个战力对比和判断完全不正确，这一点让人非常失望啊！4-5艘潜艇就能封锁台湾，疯了！4-5艘潜艇意味着什么？潜艇，你想一下，中国的潜艇还是蓝，中国的潜艇现在是什么情况？大家知道吗？它突破不了第一岛链。突破为什么会有第一岛链这一说？第一岛链这一说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过了第一岛链就是深海，潜艇是看不见的。第一岛链以内，上面都能看得见它，理解吗？就这个道理啊。 你说四五艘潜艇就能封锁台湾，这是没有常识，这是没有常识的。这当然，这第一个。当然我更不同意的是什么？林和利对台湾民意的误判。啊，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啊，台湾人并不觉得需要挑衅中共。但是如果解放军真的进犯台湾，我认为台湾的反抗意志非常坚决，这是台湾的生存前提。啊，国民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跑出来附和中共？为什么？国民党附和中共的那帮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利益在哪里？利益在大陆。那帮子人全是国民党的当权派。中共不是给所有的国民党人好处的，中共很清楚，就给这几个关键的人就好了，在大陆都有生意的。所以他为什么会帮中共说话？他在中共有利益啊，捏住了，那个蛋蛋被捏住了。所以他们的立场是基于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利益？没有啊。普通老百姓，台湾的普通老百姓只有台湾，台湾没有了，那啥都没有了。啊，当然我最失望的还不完全是这两个，你是判断的问题。老实讲，我更失望的是林和利的那种傲慢，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意志气势，这不是他当年的本色，非常可惜啊。虽然你是在美国的这个智库里。你也不代表美国，你也不代表美国的民意，对吗？啊，你只代表你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傲慢呢？对不对啊？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有关，所以我对林和利的这番言论，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它实际上延续了什么呢？实际上延续了台海两岸。最近的一系列的激烈的交锋啊，这一系列的交锋从哪开始呢？从王毅开始啊。这王毅开始，王毅挑的头，实际上之前今年以来中这个台海两岸两边有激烈的交锋，但是交锋并不是在政治层面，那最近政治层面的交锋很激烈。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王毅突然在记者会上抛出一个话题，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啊，这个国这些国际文件明确台湾战争责任，要求日本把中国所窃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归还中国，讲了一番话。中央社马上就着王毅的发言，找美国在台协会。问你们怎么看啊？美国在台协会9月15号给中央社一个书面回复啊，他说在台协会原文是这么讲，中国方面的说法完全错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时期的文件从来没有决定台湾最终政治地位，中国故意歪曲二战时期的文件，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合约，试图支持他的胁迫台湾行为，中方的叙事是错误的，意图是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并限制其他国家与台湾交往。这话非常狠，嘁哧喀哧把中国的那些王毅的那个话反驳得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这几份文件只有旧金山合约是法律文件，前面的两个都不是法律文件，而旧金山合约又没有提到台湾归属问题，所以实际上把这个王毅的讲的话给反驳的体无完肤。那美国在台协会发表声明之后，台湾联合报就着这个在台协会的话又去找美国国务院求证。那当然在台协会肯定跟美国国务院协调过的才出，否则为什么会9月15号才回复？美国国务院当天就确认在台协会准确地传达了美国的立场，而且国务院发言人又讲了一通话， 这段话又是重申了一遍美国支持台湾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经济、法律、外交压力，美国和国际伙伴会坚定的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等等，讲了一堆这样的话，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的方式改变现状。那就着美国方面的表态，台湾的外交部、台湾的陆委会分别发表声明，强化一条台湾主权未定论。这一下子这两岸角力成一会儿到这边一会儿到这边，这一下子就到了台湾这边啊。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呢，中国那边报根本就没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实际上在5月31号香格里拉讲话当中其实有个非常重大的突破。海格塞斯当时就讲，他说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征服台湾将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然后他说中共对台湾的胁迫迫在眉睫，威胁迫在眉睫，他说川普政府会以实力维护和平啊，威慑，致力于威慑自止战争，但是威慑失效，国防部就做好准备，发挥我们最擅长的能力，果断作战并赢得胜利。这番话等于是把美国传统的模糊战略给直接就改变了，就是美国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表态，就你要真打，你要真的去搞事，我就下场打。那你海格塞斯5月31号的言论，你再加上在台协会的这番话，美国对台政策就非常的清晰，就没有模糊理论了。第一，台湾主权未决论，台湾主权未决，美国主张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分歧，这第一条。第二条，美国武力协防台湾，中共要是犯台，毁灭性的后果。我当时的报道是这样评价，美国如此清晰的对台政策是过去70年没有过的，这意味着中国面对的台湾问题再也没办法浑水摸鱼。那美国本来就是台海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因为中国打不过美国，只要美国下决心保卫台湾，中共是不可能有机会的。结果王毅8月15号撩起一个火头啊，撩起一个火头呢，美国在台协会9月15号发表声明，公开打脸，打王毅的脸啊，从阐述这个美国的立场。这个怎么办呢？中国外交部不行啊，这个老大这个被人打脸了怎么办？中国外交部9月30号国庆假期前一天发表一份立场文件啊，题目叫中方关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立场文件。外交部是要把王毅吃的亏找回来啊，所以呢，这立场文件一方面是给台湾看的，另外一方面给美国看，但又不能直说啊。那立场文件一上来就这么说，说1971年10月25号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然后他就后面就引号，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领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个决议呢，这个立场文件说，该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干净彻底的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是这样的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第2758号决议里面没有台湾两个字，也没有中华民国四个字。那你决定了，他只讲蒋介石的代表，他连中华民国都没讲啊。在立场文件又说，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时候， 中国的国号是中华民国啊，它叫国号，它不说中华民国政府，它叫国号啊。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中华民国政府，并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啊，他说这属于一国内部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没有由此而改变，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也理所当然的在国际关系中代表全中国，包括享有和行使中国在联合国的一些权利。好，讲完之后，陆委会10月2号发表声明，反驳中国外交部的立场声明啊。那么陆委会指出立场声明的不实谎言。第一，事实上中华民国建国到现在114年，中华民国的国祚从来没有中断过一天啊，这第一个。第二个，1949年中共通过战争手段窃据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国军于当年10月25号在古宁头战役成功抵抗消灭来犯的共军，守住了台澎金马，也守住了中华民国主权。中华民国从未被推翻，更未被取代，所谓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纯属虚构谎言，这第一个。第二个，联大第2578号决议全文只字未提中华民国获得台湾，更未就此认定台湾主权归属。中华民国具有领土、人民、政府主权，符合国家构成四要素，是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从来没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中华民国49年到现在一直有效统治着台澎金马，所以两岸互不隶属，客观事实。中共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人民。陆委会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完成民主宪政改革，将选举权赋予台湾2400万人民。台湾历经8次总统直选，3次政党轮替，深化落实国民主权原则，巩固了台湾的民主体制和主权意识。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持续繁荣发展，并成为举世瞩目的发达经济体和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台湾的民主宪政体制下，台湾的未来应由全体台湾人民共同决定。我这里有几句话啊。第一个，毛泽东有个逻辑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解放军当年没有打赢古宁头战役啊，你当年就没有占领台湾，你凭什么说你拥有台湾的主权？用毛泽东的逻辑是不成立的。根据台湾的逻辑，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被灭国，你没有打赢我，你虽然占了那个部分地方，那你就占那个地方，你拥有那个地方的主权，你没有占领我这里，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一直在台湾存在，我们互不隶属，这逻辑上没错。在这两个逻辑上，中共不占领啊，中共不占领。按照中共强权即真理的逻辑，美国说了不让你占领台湾，中共也没戏。所以从三个层面来说，中共都不占理，中共都不占理，对吗？啊，我讲的是这样，我讲的是逻辑嘛。啊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观点，台湾只有少数人还有远亲在中国，大部分祖父曾祖父以上都已经在台湾生活，并不认为中国是所谓的祖国啊。观点， 不存在呀。就算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国大陆跟台湾都是平等的呀，对吗？你是一部分，我也是一部分嘛，只是你面积大一点，我面积小一点，对吗？所以不存在，不存在中国大陆是台湾的祖国。中国你我们认识的文化的中国，那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这个没问题。但是中国大陆并只是面积比台湾大，它的地位是一样的。如果是以文化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说啊，观点，如果台湾不打算保护国家，那么为什么台湾人民要默认台湾政府花这么多年砸这么多人民的纳税钱去买过美国的武器？你的逻辑是啥？对呀，不打算保卫国家的话，那你就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全部去掉就好了呀。观点，台湾人在两岸关系中只是不想挑衅，真的冲突，男人大部分都有服过兵役，不像亲共媒体和政客宣称的那样不会抵抗。当然不会，我接触的肯定，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台湾人觉得我不要挑衅中共，别惹事儿。但是你要真打过来那不行，我认为是这样。那有些人在红梅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什么笑什么馆长说那些话，他都是收买的，那都是收，那不做得数的呀。观点，台湾国军重点不是打不打的赢，而是增加对方侵略的代价，当对方觉得代价太高就不会打，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对中共来说代价无所谓，理解吗？第一，钱是哪里来的？钱是抢中国老百姓的。命是哪里来的？命是中国老百姓的命，他不用付出代价，代价是老百姓付出。所以用代价来解释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一定要有输赢，就是你要让他输，而且输了之后他要灭国，要用这个，这不是代价，这是结果啊，不是，就你不要说啊，他会有很大的代价，所以他就不打，不是的，代价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是他自己命都没了。就是发动战争的人可能命都没有，得这样才行啊！打赢一定要打赢，不能输啊！不能说我这里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就不打了，不会的。共产党，你去上网查一下，什么叫人海战术？共产党打仗人海战术，什么叫人海战术？人海战术就可以完美的解释你所谓的代价对共产党是没有意义的啊！观点，王老师对台湾的台海两岸的交锋分析的清晰正确，谢谢啊。观点，要让一般人知道有状况的时候怎么应对，或者平时该怎么准备。最近国防部推出民防手册，很棒。中国不放弃武力侵略的状况下，台湾人要靠增加国防预算以及加强民防，提高解放军的侵台成本，都不对。不是要提高他们的成本，他们不在乎成本，他们不在乎代价，因为所有的代价都是中国大陆人民付出的，从军费到人命到武器装备都是中国人民付出的，共产党一分钱都没有，理解吗？你不能够用这种思维，一定要什么思维？要打就要打赢，不仅要打赢，而且要让共产党丢掉政权，这才是阻止他开战的最有力的武器啊。观点，中共渗透台湾状况真的很深，而且不论蓝白绿，但是这些人大多是还是有底线，好来好去接个电话敷衍就是有的，但是要他们卖国不可能，因为卖台之后他们也没有用处了。有趣的是，自从贝洛西之后，很多中国人心里知道统一台湾是不可能的了。从王先生讨论台湾主流主题流量并不突出就可以窥出一二，中国人知道统不统一台湾跟他们没关系， 但是有些人认为打战可以洗牌的机会，也有人认为开战中共是有倒台的机会，所以我认为这些人太缺德。这件事情你要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怎么样去阻止战争，阻止战争最有力的工具是什么？阻止战争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美国啊。所以为什么中共在台湾要推动以美论？因为阻止中共发动战争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美国，所以呢他要以美论，以美论的目标就是让台湾不寄望于美国，台湾一定要寄望于美国，但是台湾自己要立足于自己抵抗，同时要寄望于美国，这两件事情，这是两只脚，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这才能阻止，否则的话无法阻止。如果把这两样东西都废掉的话，其中废掉任何一样都不行。你要是不抵抗，美国为什么保护你？只有你全力以赴的抵抗，美国才会保护你。美国保护你，共产党就不敢动。因为很简单，你怎么动嘛？打不了呀。对，如果美国表态说我反对，我要保护，我要阻止，共产党就不敢动。怎么动？你说怎么动？从南到北全有，南边有菲律宾，北面有日本，美国都有基地在这里，都有导弹在那里，你怎么弄？你怎么过？你怎么渡海？渡不了海洋啊。观点，感觉国民党频繁跟大陆接触是为了重新掌权而已，当国民党再次掌权了就不会促进统一，否则马英九掌权时期早就统一了。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论，这是有欺骗性的理论。国民党现在能干的事情，他掌了权就干得更欢好吗？国民党现在他掌权之前他还顾忌选票，他不敢做得那么极端，他掌了权他就没有顾忌了，他想都啥都可以干，你这上当了，千万不要相信这种鬼话，这绝对不能相信这种鬼话啊。你要，很多人不相信政治人物说的话，其实你一定要相信他说的话。为啥？就是你要相信他说到做到才行啊！你自己在那假设他其实只是说说算了，你终究会吃大亏的啊！观点，我觉得台湾政府最厉害的是经济发展，而在和美国谈判中也算是赢了。观点，台湾现在应该积极在国际上提高影响力。老实讲哈，这跟性格有关系，跟性格有关系。台湾人他性格不是那么张扬，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台湾就是讲得不好听，有点憋屈啊，这个有点憋屈啊，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呢，没必要那么忍让，那么忍让干嘛？不客气，不用给面子，他不要面子，你就不用给他面子，我认为是这样啊。因为美国人是不大懂，美国人是叫什么？美国人是马大哈，民主富二代。他啥也不懂，你天天跟他这个那个，他没感觉。你像我这个要考虑他的这个情绪，那个考虑他的那个啥，根本不用考虑那么多，搞了再说。共产党不就这样吗？共产党你看干，他啥都干。共产党本来是十，他干出一百去。你这十我不能够做满了，我做个七做个八，你这不是傻吗？对吗？别人都做出一百了，你还不做满十，你肯定把十做满了，对不对？所以台湾在国际上做的 不够，做的不够。你看一下当年，你看一下当年这个波罗的海，波罗的海这些国家，他们在为自己的权益争取的时候，他们做了多少动作，对吗？台湾天天中华鳖精那不行，不能当中华鳖精，就是你要张扬出来，张扬出来才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没底气，别没底气，你得有底气。就是说，怎么说呢？你别说啊，我非要得到他的认可，我才做这件事情。你不需要他的认可，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做出来就是了。共产党不就是这样的吗？他独角戏唱了多少年，唱着唱着不就有了吗？对不对？所以台湾，我觉得台湾一定要想办法学习中共。哎，你要达到你的效果，就是他怎么干你就怎么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这才能，你至少不会输，你不这么干你肯定不会赢。对吧？你说呢啊？观点，比台湾大几十倍的地盘中共不敢要，天天盯着台湾，不就是那上面是中国人的政权，中国人的政权，而且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权，而且是中国的民主政权还干得这么好，那不瞎了吗？这跟当年 Johnson， 就是英国前首相 Johnson 说为什么普京非要进攻乌克兰，道理是一样的。那是一个民主政权，而且鲜活的民主政权，而且过得比我好，我怎么能容忍他？他这是国家统一吗？不是。那就消灭个民主政权，本质上所谓的武统就是消灭个民主政权，他达到的是这个目的。观点，少年记忆中光明的奶砖确实不错，但管食堂这事儿大概率是另外一个国企处长背锅的结果。 OK， 观点，坐标新西兰，傍晚赶上直播给王老师点赞，疫情以来一直收听王老师节目，受益良多，体制内工作多年，辞职出来读博，很厉害这个啊。虽然不知道未来如何，也有年龄焦虑，但不后悔出来的决定，感谢王老师，非常加油啊，非常棒啊，加油加油啊。我觉得你完全不需要焦虑，完全不需要焦虑，我都不焦虑，你焦虑啥？还年龄焦虑，不焦虑，我都不焦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